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28集。
蔡先生，您是否委托过一位叫蒋达成的先生去寻找过您的儿子？您知道蒋达成先生一年以前已经在一场车祸当中过世了吗？但是您的儿子他已经为您找到了。
蔡百科迟滞的眼眸忽然定住了，混沌的眼神里顿时透出了光芒，他嘴唇蠕动着，终于吐出了一丝声音：
我儿子他在哪儿？
律师听了大喜过望，赶紧对蔡百科说：
蔡先生，您的儿子现在就在北京，我们可以安排你们见面，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先安排他去做一下 DNA 亲子鉴定。您需要做这个鉴定吗？
站在门口的蔡东平听到律师的话，粗暴地推门进来，打断了律师的话：
你不要再跟他说话了，你看不出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吗？孙姐，把我爸推回卧室去。
蔡东平说完便指挥那位女子去推轮椅，谁知这时的蔡百科却忽然挺直了身子，挣扎着说：
我的儿子他在哪儿？
刚刚走进屋子的周欣听见后快步走到轮椅面前，蹲下身子急切地说：
老伯伯，他就在北京，他就在北京，您的儿子他找了您一年了。
站在一旁的蔡东平此时已经气急败坏，立刻大叫着：
把他们都赶出去，谁让他们进来的？
工作人员和年轻的门房门生一起冲过来拉起周欣，而周欣却拼力地抓住轮椅扶手：
蔡先生，您想见您的儿子吗？他患了重病，他现在患了重病，他是您的儿子，您能帮他吗？
蔡东平此时也冲过来，向门外拼命地拉周欣。律师见了，连忙上来劝解：
好好好，你们让他把话说完。
躲开！
蔡东平没有听他的，仍旧在使劲地向外拉周欣。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突然出现的情形让蔡东平蓦然愣住了。他看到周欣的胳膊被他的父亲死死地拽住了，他看得见父亲的手上的青筋在惨白的皮肤下蜿蜒。也许蔡东平意识到自己与之角力的并非是年轻的周欣，而是垂死的父亲，他的手松开了。
蔡先生，您的儿子就在北京，他是蒋达成先生带到北京的，他在北京找您，他现在得了重病，只有您能救他，您希望您的儿子活下去吗？
他在哪儿？
老人挣扎着说：
他在医院，您要见他，我们马上可以带他过来。
蔡百科抓住周欣的手却忽然松开了。
你是谁？
我是您儿子的朋友。
你是他的女朋友？
蔡百科的眼里出现了少有的光泽。周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自己的身份，他刚要摇头，蔡百科枯瘦的手又再次把他抓住了。
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你过来，你带我去看我的 儿子。
这个垂死的父亲的一段话令周鑫很是感动，他的声音、动作还有那副干枯骨架的每一个颤抖都让周鑫为之动容，周鑫的眼里不免涌上了泪。
好，我带您去，去见您的儿子。
蔡百科的眼里也涌上了泪，他困难地答应了一声，一颗浑浊的泪珠终于从他干枯的眼角滚落下来。蔡百科当然不可能跟随周鑫去见他的儿子，他的身体不容许他过久地离开他的卧床，而高淳也在连续地发着高烧，无法离开医院的监护。但父亲的资助款却及时地送到了医院，高淳被换到一间单人病房，而且用药也得以恢复。周鑫为了用 DV 机拍下高淳的生活镜头好给高淳的父亲看，便特意为高淳洗了脸，整理了头发，扶他靠在枕头上。
高淳，你笑一笑，笑一笑嘛，得让你爸爸看见你高兴的样子啊。
周鑫举着 DV 机不断地调整着角度，以便把最好的画面拍给高淳的父亲。高淳望着周鑫，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
周鑫，我爸他病得很重吗？
周鑫思索了一下回答：
啊，不重，就是眼下还不能自由行走。他还管我叫儿媳妇儿呢，都把我当成你女朋友了。
高淳听完笑了笑，停了一会儿又问：
他问我妈了吗？
周鑫把 DV 机从眼前挪开，注视着高淳，斟酌地说：
他身体不好，不能多说话，不过能看出来他很想你。你看，他一下子就把你治病的钱都送到医院来了，所以啊，你一定要好好治病，快点治好，治好了你就能见到你爸爸了。
你派我给我爸看，能不能把他也拍下来带给我看看？
嗯，我争取吧。也许你那个姐姐不一定希望你爸爸见到你。
我姐为什么不希望我爸见我？是因为我妈妈？
也许你爸身体不好，你姐不想让他太激动吧。再说你们家是有产业的，有产阶级的家庭会有什么想法我就说不清了，以后你自己慢慢了解，慢慢就会清楚了吧。
周鑫的话和说话时的神情令高淳听出点什么来，他不再说话了。周鑫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高淳的健康。自从高淳父亲的钱汇入医院以后，周鑫多次向主治医生做了探讯，从主治医生的口气上看，高淳的病况不容乐观。
他左腿的胫骨、腓骨和腹骨啊，都有多处不同程度的骨折和骨裂，右腿的胫骨和髌骨，也就是通常说的那膝盖骨啊，是粉碎性骨折。骨折嘛，本来是很好治的，我们的处理啊也是得当的，但毕竟啊，因为这病人的治疗费用一直都拖欠着，所以呢在治疗上有些药用的有些迟了。后来呢我们发现他体内啊有病毒感染，这些天病人天天发烧，有时神志不清，就是这个体内炎症所致。现在的当务之急啊，不是治疗骨伤， 而是要尽快的退烧消炎。不尽早的退烧消炎啊，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病症。
医生，我们的钱现在已经到了，你们有什么好药都给他用吧，钱用完了我们再付。
没有钱呢，治不了病，但是钱也不能包治百病啊。他现在这几种的病症焦灼在一起，需要辩证的施治。目前呢，他的体质太弱，又不吃东西，这可能和他的精神状态有关。他过去是跳舞的，跳舞呢是他的理想，所以他的腿伤给他的精神打击可能比普通的患者要大多了。你们多做做思想开导工作吧，他的精神如果崩溃了，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啊也都会跟着崩溃。
医生说得很平和，可周欣却听得心惊肉跳。他至此才似乎明白了那句人生哲理，钱不是万能的。但医生下面的叮问又让他同时明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下一步的治疗肯定会比较复杂，你们在费用方面肯定没有问题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反正你们做好准备吧。
周欣的回答之所以不那么肯定，是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们父子已经相认，但并不意味着高淳目前已经成为蔡家一员，更不意味着高淳的生活将后顾无忧。接下来的几天，周欣和他请来律师代表高淳与蔡东平及蔡东平的律师又进行了几次艰苦的交涉。在高淳作为蔡百科血缘子嗣没有争议的前提下，就蔡百科遗嘱的落实问题讨价还价，反复相持。高淳一方律师的观点是，
既然高淳已经被蔡百科确定为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之一，而蔡百科又已经同意公开他的遗嘱内容，所以有必要尽快委托专业机构对蔡百科的遗产数量、范围和价值进行详细的核查，并且予以适当的保全。
面对着高淳一方律师的意见，蔡东平的律师则坚持说，
所谓遗产是指立主人死亡之后的个人财产，现在立主人并未死亡，所以也谈不上什么遗产，更不存在继承问题。如果立主人在死亡之前查清立主人的财产，只有立主人自己做出决定才能进行。
那是否请律师向蔡百科先生提出提前核查财产的建议？
这不可能。
周欣的建议立刻遭到蔡东平的严厉否决。
人还活着呢，就打算分人家的财产，这也太缺德了吧。就算我父亲同意，我也不会同意的。缺德的人得了财也不得好死。
蔡东平习惯于出口伤人，周欣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忍耐着。那次交锋之后，双方律师又见了几面，每次见面都是无功而返。
对不起，我父亲承认他有这么个儿子，并不等于我承认有这么个弟弟。你别跟我这弟弟不弟弟的，我听着难受。
周欣望着蔡东平压着火气说，
那好，既然你不承认有这个弟弟，我们跟你也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只能再去找他的父亲。拯救他的儿子是他做父亲应尽的责任。
慢着，我不承认有这么个弟弟，不等于我没有权利过问他的事情。我父亲已经全权委托我代表他和医院协商处理高淳的治疗事项。我父亲的身体比高淳还要差，你们也都知道，他不可能再去操心这些事情，所以蔡家的事一律委托我全权处理了。对不起，这位周小姐，你对高淳的关心我代表我父亲表示感谢，哼，但是 我后来才从其他方面了解到，你并不是高淳的女朋友。如果你没有其他目的的话，你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当代女雷锋了。所以，我真的很钦佩你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不过，从法定权利的角度上说，你的爱心可以到此为止了。高淳应该怎么治疗？应该用些什么药？要不要做第二次手术？我会亲自和医院一一交涉的。我看到报纸上说，现在有些医院为了挣钱，不管需要不需要，硬是给病人开好药、贵药，开单间病房，不管该不该动手术，都给病人来一刀。这种事，我不敢说这家医院也有，但我也不能不防。
周鑫万没有想到蔡东平会抢班夺权，居然要接管高淳。他愣了一下，转脸去看律师。可律师刚要张嘴，蔡东平的律师却抢先一步把蔡东平的话题继续了下去。
根据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当事人也就是蔡百科先生，昨天又立下了一份补充遗嘱，对原先的遗嘱做了技术上的完善。这是我们代他起草的补充遗嘱的副本，这上面有蔡百科先生的亲笔签名。
对方律师突然拿出的一份补充遗嘱，惊得周鑫出了一身虚汗。这份补充遗嘱看上去内容不长，简明扼要，白纸黑字的摊在桌上，却让人顿觉凶多吉少。高淳的律师倒是面不改色，他拾起那份文件在从容地阅读。对方的律师似乎看出周鑫心里在七上八下，于是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说，
高淳虽然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但鉴于他现在身体残疾，神志不清，应该说并不具备完整健全的行为能力，所以立主人蔡百科先生决定，在高淳完全康复或者结婚成家之前，他现在的治疗及日常生活以及他日后继承的财产均由蔡东平女士代为管理，对高淳的生活及治疗的安排以及财产的处置，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高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蔡宗平女士有权做出任何决定。
这怎么可能？
周鑫立刻沉不住气了。
高淳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应得的财产，完全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现在身体虽然不方便，但他有律师、有朋友，大家都可以帮他。
对方的律师马上开始反击。
这是厉主人的意愿，蔡东平女士是高淳的亲人，她受厉主人的委托承担管理责任，不仅天经地义，而且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权干预。
蔡女士连自己有这么个弟弟都不愿意承认，她有什么资格管理高淳的生活，管理高淳的财产？她怎么可能为高淳负责？怎么可能尽亲人的义务呢？
周鑫不顾自己律师的阻拦，忍不住站起来追问。对方的律师此时却有条不紊。
蔡东平女士管理高淳的生活和治疗事务，而且管理她接受的遗产，是立主人授予的权利，也就是法定的权利。不过我想问一下，你们究竟谁是高淳的法律代表？是你还是他？
对方的律师说着，挑衅地看着周鑫和高淳委托的律师。高淳的律师赶紧解释说，
周鑫女士是高淳的代表，高淳呢是委托她来找到我们的，那么现在我们共同代表高淳。
对方的律师听了，口气仍然咄咄逼人。
我希望我们的协商是在法律的框架和范畴内进行的，过多的从感情和义气出发去谈论问题就没什么意思了，也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
这一次会谈又是不欢而散。从律师事务所出来以后，周鑫直接去了医院。他在高纯的病房里没有见到高纯，高纯的病床不知何故竟然席入一空。
护士，这个病房的患者呢？
病人？哦，已经被家属搬到楼下的大病房去了。
楼下的大病房是十多人共住的经济型病房，高纯入院时就住在这样的病房里。他父亲的钱入账后，周鑫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把他搬到了三楼的单人病房。高纯的病情很重，生活不能自理，三楼的医护力量配备的较强，对于治疗和看护高纯会更好一些。现在高纯又被搬回到普通病房，其中的因由可想而知，但周鑫还是不由自主地大声询问，
怎么搬到楼下去了？他病这么重，好不容易搬上来的，为什么又搬回去了呢？
护士看着他，四平八稳地回答，
这是他家属的意见，他们家里可能付不起单人病房的钱了，所以把他又搬下去了。
他的哪个家属？是谁把他搬下去的？
周鑫的态度令护士有些反感，他白了周鑫一眼。
哦，你是他女朋友吧？上午他家里来人了，是他父亲委托的两个人，找医生问了情况，后来就要求退掉单人病房了，就把他搬下去了。
周鑫离开护士以后，便匆匆地赶到楼下的普通病房。病房里很拥挤，高纯躺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上，脸色苍白，眼神呆滞。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